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元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前任 ITT 公司的总裁哈罗德·吉宁曾经说，要将领导付诸实践，必须透过态度与行为，否则就只是空谈而已。有趣的是，在动物世界里也有他们的领导学呢。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一种动物解密他们当中的特别团体行为。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可以在当中连结的角度。陆地上最大的哺乳类动物大象是我们近期探索的主题。现在我们知道，大象社群的存活是仰赖家族中的首领，他的记忆力跟判断力。大象的智商相当于6到8岁的人类孩童，他们能够精准地记住大象面积区域内的食物跟水源的位置。象群首领通常是由最年长的母象担任，首领的姐妹、堂表姐妹以及这些亲戚未成年的后代也会在这个群体里。如果是雌性的大象，它会一辈子待在出生的家族里。可是如果是雄性的大象，等到它青少年的时候就会被逐出去，开始独立的生活。公象是游离于象群之外，它们似乎是无忧无虑的在外面游荡，随着年龄增长越发独立。离开家族群体的青少年公象，要等到它长大成年之后，才会在发情期靠近其他的母系象群，寻找交配的机会。相较于性情温和的象群，孤身的公象显得敏感，容易生气，所以总是叫人避而远之。至于母系的象群，因为有保护幼象的重大责任，一般不会主动挑起战争，除非认为威胁到了他们的象宝宝。于是长久以来，研究人员都以为非洲公象离开家族之后就是成为独行侠。可是后来的研究发现，年长跟年轻的公象之间其实有着独特而且丰富的社交，甚至是群体生活。最新研究发现，公象之间会组成类似于兄弟会的社交团，里头有阶级、有仪式，还有自己的小圈圈规则，跟他们原本生长的母系社会大象群体截然不同。在287的《科学人》杂志里，就有一篇专门分享公象的内容，这是来自美国史丹佛大学保育生物学中心以及哈佛大学环境中心的行为生态学家欧康奈尔的研究发现。公象大约会在12岁到15岁的时候离开家族，展开单身的生活。对于青少年公象而言，能不能够加入一个值得信赖的雄性社交网，对他们是否健康长成有很重要的因素。而在近期的研究中发现，存在母系群体中的大象交流方式，在单身公象的圈子里也会看到。非洲母象会发出声音，协调家族的团体行为。比如说，当他们来到一个水池喝水休息一阵子之后，领头的母象会离开水池，移动身体朝着想要去的方向，然后从胃部发出低沉连续的声音，好像是在对家族的成员说，我们走吧。 呼唤大家行动。这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在象群里，首领母象可能最多要协调20到40头甚至更多的家族成员。那么公象呢？研究人员发现，一群公象在水坑喝水，一头核心的公象成员会轻轻地摆动耳朵，同时发出我们走吧的低沉长鸣讯息，其他公象也会用低沉的长鸣回应，并且跟着发号施令者离开水坑。每头公象都会等其他公象的声音结束之后才会发出声音，这让研究人员非常的惊讶，毕竟这些公象们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血缘关系。而且一群公象团体行动也代表他们会共享下一个目的地的资源。曾经有一头强壮的公象摇晃成熟的相思树种子，让种子掉满地面。相思树种子是大象最喜欢吃的食物之一，偶尔会有一两头在外独自流浪的年轻公象想要进来分杯羹，但是团队的固定成员通常会推挤阻挡那些想要坐享珍贵果实的机会主义者，可是他们却能够包容团队中年长公象邀请进来的其他公象。也就是说，如果一头年轻的公象想要加入坚固可靠的兄弟会，他就必须要征求团队中领导的年长公象同意，否则不可以擅自闯入。团队中的其他年轻公象会非常敬重这位长辈，因为他有着多年的经验，知道哪里有水源，哪里有食物。就算这只年长的公象年纪大了，团队中的其他公象仍旧会跟随着他，保护他，为他摇下果实，让他尽情享用，也等候这只公象的带领。在兄弟会中，公象们之间还会有频繁的打招呼仪式，通常是由年轻的公象开始，把鼻子尖端放入同伴或者是年长公象的嘴巴里或者是嘴巴旁边，打招呼的动作是相互回应的。除非问候者的地位极高，在那样的情况下，姿态会更像是一位或者是多位个体对着将军敬礼或者是亲吻皇室戒指的意涵。除了打招呼之外，公象群的互动还有一些细腻的礼仪，就好像是跟国王喝茶的时候一条条的步骤规范。以游戏为例，行为生态学家欧康奈尔发现，在一个公象群的游戏里，可以看到游戏对公象彼此间建立信任跟培养未来竞争配偶时所需要的技能是有多么的重要。在亲密的公象群体中，任何年纪相当的公象找其他公象的进行游戏次数相当，有一点像是训练营。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年轻公象会先等年长的公象嬉戏一回之后才会加入，不论最初这个游戏是谁先开始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他们特别的互动仪式以及长幼有序的规范，这让我们改变了原本对于雄性大象往往是独来独往的印象。那么在以声音作为协调的公象群里，公象又是如何发挥主动领导的魅力呢？一头主动的领导者会邀请其他成员跟随他，透过主导次序、社会地位或者是经验展现领导者的影响力。相对的，当一头还没有受到邀请的年轻公象想要跟随一头年长的公象时，年轻公象会靠近年长公象表达请求。年长公象可能会透过转身、摇头表达他的拒绝或者是不悦，这种反应通常会阻止不受欢迎的同伴。可是公象是否会接纳新成员的加入，有时也取决于这只年轻公象的决心有多么强。2004年，行为生态学家欧康奈尔跟同事第一次在纳比米亚伊托沙国家公园里的木下拉水坑观察一只领导公象。这只公象叫做葛雷格，他似乎是团体中的发号施令者。一长排不同年龄跟体型的公象跟着葛雷格同进同出水坑，葛雷格深受属下们的爱戴，同龄或者是年长的公象对他又敬又畏，他的领导风格是恩威并重，宽容年轻公象的过失，严格对待同龄者。当格雷格决定离开水坑的时候，会停止喝水，身体转向他要去的方向，他的讯息会引发团队其他成员仪式般的共鸣。有的时候格雷格还会轻推年轻公象，加速他们跟上。 这样的公象结盟群体可以说是一加入就是终生制。在团体中，任何年龄的公象都能够在团队中彼此获益，这样的互动也就带出了彼此间终生的兄弟情谊。为什么会有这种公象的兄弟会结盟方式呢？在充满危险又资源稀少的非洲，结盟可以让公象们彼此陪伴跟帮助，仪式化的声音协调可以巩固并且强化大象之间的连结，共同威吓或者是驱逐竞争的雄性对手。一头不速之客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堵墙，一对对有如盾牌般竖立的象耳。要取得最好的资源，群体结伴比单打独斗容易多了。而在非洲纳米比亚伊托沙国家公园里的穆夏拉水坑是这个区域仅有的三个水源地之一，是公象们需要捍卫的重要资源。公象的兄弟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他们之间基本上并没有血缘关系，却能够彼此陪伴，互相保护，甚至用游戏礼仪跟一些规范巩固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群体生活让他们在荒野里能够抵挡危险，分享资源，面对挑战。而这样的画面让精灵想到，在基督信仰这个特殊的群体里，这些凡是相信耶稣基督受洗而成为主门徒的人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团契，彼此之间也可能并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却因着同样一位真神而成为属灵的弟兄姊妹。这不是单纯的一个称呼而已，而是一种真实的连结。宣教士保罗曾经帮助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回忆和对照在还不认识耶稣之前以及认识耶稣之后不同的情景。你们得救是靠恩典凭信心，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上帝的礼物，也不是由于你们的行为，以免有人自夸。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完成上帝预先安排给我们的美好工作。因此你们要记住，从前按照肉体来说你们是外族人，那些肉体上受过人手所行割礼的以色列人称你们为没有受过割礼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也不是以色列人，在上帝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你们活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上帝，但你们这些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所流的血已经被带到上帝面前。因为基督耶稣亲自给我们带来了和平，用自己的身体拆毁了以色列和外族人之间充满敌意的隔墙，使双方合而为一，并废除了以诫命和规条为内容的律法制度。他这样做是为了在自己里面把双方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和平，并借着十字架消灭彼此间的敌意，使双方借着一个身体与上帝和好。他来传扬这平安的福音给你们这些离上帝很远的外族人，也给我们这些离上帝很近的以色列人。我们双方都是靠着他在同一位圣灵的引导下来到父上帝面前，因此你们不再是外人或过客，你们与众圣徒一样是天国的子民，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宣教士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在认识耶稣之前，你们跟上帝跟天国的子民其实是隔绝的，就好像是还没有加入兄弟会的年轻公象，孤身面对荒野跟危险，不知道哪儿有水源，哪儿有食物，缺乏保护跟经验。但是保罗接着指出，当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受洗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一切就都不同了。他说，你们得救是靠恩典凭着信心，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创造，为要完成上帝预先安排给我们的美好工作。这意味着信靠耶稣的人不再是被孤立的个体，而是被带入一个新的生命群体，上帝的家。就像公象兄弟会里，年轻公象靠着年长公象的经验跟领导获得保护跟学习，基督徒在教会中也能够互相陪伴激励，学习属灵的智慧跟爱心。更重要的是，保罗强调这个群体不只是形式上的连结，而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建立的和平。保罗说，基督耶稣亲自拆毁了 那隔墙，使双方合而为一，使双方借着一个身体跟上帝和好。这个和平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靠着律法或者是行为，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新的身份，属神的儿女。就好像是兄弟会工项中的团体行动，靠着共同的信任跟规范来维持秩序跟安全。基督徒的群体生活是靠着耶稣所赐的圣灵引导，使得彼此之间互相扶持、互相勉励。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孤单，或者是在人生的挑战中感到无助，那么在基督耶稣里，你不再是一个人，你是成为上帝家里的人了，和其他信徒同心站立，互相陪伴。正如保罗所说的，你们不再是外人或者是过客，你们与众圣徒一样，是天国的子民，是上帝家里的人了。这份属灵的弟兄姊妹之爱，比公向的兄弟会更加奇妙。它让我们在生活中更有方向，得到鼓励，也让我们在面对患难的时候不再孤单。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五张专辑《全新的你》当中的《彼此相爱》。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
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最伟大的爱。
让我们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若我们相爱，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若我们
Whoa.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五张专辑《全新的你》当中的《彼此相爱》。我们今天在《动物星球》里和您一起探索大象，尤其是公象。如今我们知道，象群是以雌性为中心，一旦公象接近青春期，就会被逐出群体。与其说是被逐出群体，其实也是公象自己的意愿，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成为成熟公象的必经之路。要长成强壮有信心的公象，他们势必得经历青少年这段艰苦的过程。这同时也是公象繁衍后代的方式。千里迢迢寻找非血缘关系的雌性大象，这种扩散的模式可以维持大象基因库的多样性。被赶出群象的青少年公象，就好像是被送到远方寄宿学校的男孩。通常在野外，他们会遇到同样被逐出的年轻公象，然后寻找一只比较年长、有智慧的公象，加入他的团体。在年长公象带领下组成的兄弟会，研究发现，年长公象也会因着跟年轻公象之间互动往来，建立社交关系，有着相对平稳的性情。行为生态学家欧康奈尔搜集五年穆夏拉水坑区域的34头公象之后，对他们进行数据的分析，发现群体中如果有年轻的公象，可以降低年长公象的攻击性，增加他们亲和跟友善的行为。而对青少年时期离开的公象来说，青春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煎熬期，毕竟不久之前他们才在关系紧密的家族中成长，离开家族生活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变动。从小都有家人陪伴的青少年公象并不习惯孤独，所以当青少年公象加入兄弟会，不论是其他公象们伸出鼻子表示善意的打招呼，或者是来自于年长公象的包容，都能够带给他们归属感。兄弟会中公象们的接纳也能够大幅减缓他们在成长期的煎熬。要对这些年轻公象保持耐心，并且承担领导重任，年长公象就需要有特定的素质，包含自信以及赢得团队的敬重。而兄弟会中的领头公象往往是群体社会中社交关系最紧密的成员，而不是最强势的公象。在一头年长公象允许年轻公象用好奇的象鼻触碰他的脸跟身体后，这头年长公象有意愿领导年轻公象的另外一个迹象是，他在离开的时候会邀请对方加入，而且你可以从年轻公象收到邀请之后快活的姿态看得出来，他们完全明白年长公象邀请的含义。他们已经受邀加入这个一生中最重要的团体，而且会员资格是终生制的。在年长公象跟其他公象们此起彼落的声响中，仿佛正在对彼此说着，我会做你坚实的后盾，我们一起走吧，互相陪伴走向下一个目的地。这让金宁想到那些离家在外打拼的游子，或者是离家远行的学子，往往也会期待有一个互相帮补陪伴的群体生活。这让金宁想到，在我北上离家念书的那段时间，就是住在教会的女生宿舍里，因着彼此相近的年纪以及教会生活，让我们可以互相陪伴加油打气。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共同相信同一位真神，这让彼此之间的陪伴跟支持不只是生活上的帮补，更有灵性上的连结跟鼓励。就像公象兄弟会里，年长公象引导年轻公象，给予帮助跟经验指引，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能够在信仰中彼此扶持，帮助彼此在生活、学业、工作或者是人际关系中健康成长。在上一段的内容我们提到， 宣教士保罗曾经在以弗所书当中说道，我们本来是外人，因着罪的缘故，与神无关，与神的国隔绝。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以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这意味着，不论你的背景、年龄、过去的经历如何，你都可以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中找到归属感。在这个属灵大家庭里，有人会愿意陪你一起面对人生的挑战，也有人愿意在你困惑或者是软弱的时候给你鼓励跟支持。那个正如工匠在水坑旁彼此呼应，互相守望，让群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力量前行。当你成为神的儿女，有教会生活，有团契小组的生活，你就像是一个属灵弟兄姊妹会当中的一员，不再孤单，是与一群相信耶稣的人学习信靠神，有爱心跟耐心。或许你会想，但是我不懂圣经，我也不是很认识你们说的耶稣，那么不如就到你家附近的教会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参加教会的团契跟小组吧，看看其他弟兄姊妹如何在生活中互相陪伴，听听关于耶稣的事，来教会认识耶稣，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而且在这样的基督信仰群体里，这份与神与弟兄姊妹的美好关系是超越终生，能够带到永恒的。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十八张专辑《从心合一》当中的《回家》。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握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展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握不住赞美。